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在旧约以赛亚书58章1到14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旧约735页。以赛亚书58章，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隐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一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重之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星期天的傍晚也恩待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安静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也能够思想你的话。主啊，求你加添我们力量，求你赐智慧的灵来在我们当中光照我们的心，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不只是这样，主，我们可以让你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使到我们的整个生命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合你的心意。求你就恩待，求你就赐福这段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以赛亚书的信息的时候啊，我们说到为什么要传福音，很多很多原因我们可以也应该传福音的，不过最大的那个动力是我们自己认识神的拯救啊。那你认识神的那个拯救吗？以赛亚先知在54章那边告诉我们五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神好像那个丈夫啊，我们好像一无所有。在人如果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经历里面，那可是那位丈夫他为我们成就 一个大能的救赎。那我们看不见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以信心，神开启你的眼睛，你看见他继续在你的生命里面的作为，大能的救赎，而且他以不变的慈爱啊来爱我们。我们曾经离弃神，我们都有软弱退后的时候啊，可是他以不变的慈爱来召回那个什么呢？幼年所娶的妻啊，神没忘记你，神看你，你是他的儿女，就好像那幼年所娶的妻，2000年来不变啊，这个是神的爱。而且神为了坚固我们的信心，他起了一个平安的誓约，他不需要启示，可是通过这个誓言，他告诉你成就平安，他为你成就平安，不改变，保守到底。而且还不停在那里啊，他往前面看，他要给你一个生命的建造，他要建造你的生命，他用一个宝贵的工程啊，记得吗？那个红宝石、蓝宝石的工程来建造你的生命，因为他爱你，那他在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那我们要听到神的声音，我们要愿意来遵照他的心意行。他也赐下一个得胜的应许，得胜的应许的意思就是所有抵挡我们的势力都在神的那个掌管里面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知道他引导我们到底，阴间的权势胜不了我们。所以因为这样，神的儿女知道神的这个拯救的时候呢，我们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扬声欢呼，那你的生命里面是欢喜乐意来见证，让人知道这个大能的救恩，神的救恩呢。第二个反应就是扩张帐幕之地啊，不是个人，而是我们教会凭信心看见神的心意，要让更多的人来进入我们当中，得到这样的一个救赎。因为这个缘故，那我们知道我们要预备地方，预备地方让更多人蒙恩得好处。那接下来从55章开始呢，这个福音的呼召发出去了，你们没钱的赢钱的可以来，来喝来吃，可是这些人拒绝啊接受，所以56、57章先知就责备以色列人，他们不悔改，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呢？那今天的信息你可以看周刊后面的那个大纲啊，如果你愿意照着那个大纲的话，那他们不服气啊，这些百姓，他们看到认为自己其实相当的愿意敬拜神，可是神不赐福他们，他们说我们，你看我们很认真的进食啊，我们很认真的守安息日啊，我们向主求，可是神好像没有赐福给我们，神不愿意赐福给我们，为什么呢？有时候你会不会这样想呢？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你说我来敬拜神，我每天读圣经，那么我甚至有周间参加祷告会、小组聚会，我都愿意，可是我面对很多的拦阻，神好像不赐福给我。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吗？先知怎么样告诉他们他们的毛病在哪里，或者我们的毛病在哪里呢？那今天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这个蒙福的敬拜，蒙福的敬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不只是停留在这2个小时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神，这牵涉到整个日常的生活，待会我们看到。所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先认识一个喜悦寻求神的心意，喜悦寻求神的心意，这个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出我们怎么样喜悦活出神的心意，喜悦活出神的心意。那我们来看，先看第一个部分，喜悦寻求神的心意。那先知神通过他指出以色列人的那个信仰上的错误的观念啊，对敬拜错误的观念，也是我们应该受到提醒。第一个，我们不要为人而做，我们不要为人而做。那神描述以色列人，刚才你读那个经文1到3节那边相当认真的，他们集体的，他们要来寻求神，他们好像要来认识神的话，甚至说寻求神公义的判语啊，哇，那很好啊。律法上特别要求这个在赎罪日，他们的赎罪日有一个大会，一个聚会啦，大家一起在神面前刻苦己心啊， 刻苦己心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功都不可以做，在神面前包括禁食，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卑微自己。怎么做呢？诗篇35篇那边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会穿麻衣，他们脱下他们一般上穿的衣服，穿上麻衣，在神面前悲哀，在神面前祷告认罪。然后以斯帖记告诉我们，那个莫迪改记得吗？当他听到那个消息啊，这个哈曼这个坏人呢，他有一个计谋，他要把整个波斯帝国所有的这些犹太人全部杀掉。听到这个消息，他讲了，他圣经说他穿上麻衣，头蒙灰尘啊，在街市上大声的哀哭啊。哎，我们华人很含蓄啊，我们不了解这个哀哭的观念，对吧？我们最悲伤的时候是什么？躲在一个角落自己哭而已。犹太人就不是这样啊。如果你看中东看新闻啊，有时候播报一些在卡萨地带的嘛，那些如果说好像如果有个炸弹啊掉下来，把一些人炸死啦，有那个丧事啊，对吗？那个犹太人那种中东的富人怎么哭啊？哎呀摇啊，这样子哭啊，哦，这个很大声很大声的，这个是他们表示悲哀很愁苦的一个方式，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很感性的一种表示的方式啊，一面摇一面哭啊。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咯，在这个赎罪日啊，他们刻苦己心，不是大家坐在那里讲，不是这样子的，那是华人的那个聚会是这样子，你看一个声音都没有。那他们是很乐意很踊跃很喜悦，大家一起来，看来很认真的来聚会啊，参加这个禁食。那个是2000年前的事啊，就算今天其实赎罪日 Yom Kippur， 那在以色列现代的这个以色列呢，还是一个大家遵守的一个节日，是以色列国的一个法定的公共假期啊。在那一天，收音机、广播电台、电视媒体全部暂停。在那一天，公共交通服务暂停。在那一天，商店这些店全部关门，停止营业。哦，相当认真的，不是因为好像你知道，如果当过其他那种西方国家，哎呀，他们就什么周末不要做工，出去玩耍，不是啊，这些现代的这些犹太人呢，对这个假日还是相当认真的。2013年呢，有人去做一个调查，犹太人2013年啊的犹太人当中啊，有差不多1/4的犹太人打算在赎罪日当天禁食。而这些不是都是那种穿着帽子穿白衣的那些法利赛人哦，这些是现代相当新潮的，包括年轻人犹太人，1/4预备在当天禁食，所以相当认真的一件事。甚至他们在彼此问安的时候，靠近这个赎罪日啊，他们都会问安的时候是问啊，希望你有一个顺利的禁食，有一个轻易的一个禁食。所以不管你禁不禁食了，他们就把你当成你会禁食了，是一个很集体性的一个聚会，一个活动。你想象犹太人的反应啊，对这个赎罪日的禁食，大家都做啊，我也最好跟着做，对吧？我商店什么广播电台全部都没有，大家去那个禁食的聚会啊，我不去有点不好意思哦。结果呢，为人而做。那我们今天来敬拜来聚会很好啊，参加圣经课程，甚至有人我们预备心什么到了那个年底的那个圣经营，很多人哇争取请假参加那个圣经营，那么这些都很好。可是求神帮助我们呢，我们要时常反省我们来这些聚会的那个心态是以怎样的一种心态而来呢？特别是集体性的聚会啊，接下来这个星期很多，有受难节前夕啊，周五的默想祷告啊等等，不要为人而做，不要为人而做。那别人都来，哎呀我不来不好意思啊，怎么办呢？当然我们来那是很好的，求神提醒我们呢，如果我们是为人而做呢，就失去了意义。当然崇拜呢，我说你真的要来啊，因为这是基督徒 基本的责任，这是诫命，我们所安息日来敬拜神，这是基督徒的责任。可是其他的聚会啊，团契小组承认主日学，这些都是很好的，对你的生命里面的长进很有益处的，很有益处。不过我们是因为寻求神，乐意来认识神的心意，乐意来亲近神。哎呀，你说很难分得清楚啦，我到底来是因为人而来，还是因为要亲近神而来，怎么分得清楚呢？有一个办法，有一个办法能够帮助你自己思想，我是因为要亲近神而来，还是我是为人而来。你怎么看待你周间灵修祷告的生活？那个没有人在看呢，那个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了，你认真的去看待他们。如果你是认真看重聚会，可是平时不灵修不祷告了，哦，那有一个可能，你是为了人而来的。求神帮助我们，渴慕神的话语，愿意寻求亲近神，而不只是积极参加聚会了，让我们真正得到亲近神的那个益处。第二个毛病，以色列人有的毛病是什么呢？先知提醒他们，不只是不要为人而做，也不要为赏赐而做，不要为赏赐而做。因为第三节他们问，我们进食为什么你不看见，我们刻苦己心为什么你不听见呢？这就是他们的问题了。那在这个问题的背后，他们以为啊，他们进食他们祷告，神会听，神会赏赐他们，会赏赐他们。我们白做了，意思是这样子啊，我祷告我进食白做了，因为神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你看我的那个这个禾场，我祷告神给我好的收成，结果我进食我祷告了之后呢，收成还是不好，白做了。有些小朋友是这样子的，那种幼稚的心态，可能弟兄姐妹当中有小朋友有过这样的这个经历体会。那你的小朋友平时有点懒惰的，那可是有一天呢，你经过啊，他突然间很努力画画或者做功课，哇，要你注意他啊，结果你看他要你看，哎，你看好不好？结果你给他答案是哦，就是这样就走掉。他突然间很生气啊，他把那个作业或者那个图画丢在一边走开，生气说做到这么努力啊，给你看，结果你一个称赞都没有，他很失望。然后忘记说，诶，这个努力做功课呢，本来就是他应该有的一个责任嘛，是吧？不是为你而做，不是因为要得到你的什么赏赐。可是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啊，就有点像小朋友这样的幼稚哦，以为神因为我来聚会而来赏赐我。我们的心态是寻求神，喜悦寻求神的心意，就是不为人而做，也不为赏赐而做，而是为寻求神而做，希望神悦纳我们。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得到那个属灵的益处了，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参加其他的聚会就有好处。这是我们的心态吗？来每次看待主日的敬拜，每次看待各样的聚会，这是人的观点啊。人看见自己忙忙碌碌来参加进食啊、祷告啊这些。第三节神看什么呢？看啊，第三节的下半段，看啊，神看到什么？神看重什么呢？第三节我们来看神看重什么。第二大点，神看重我们喜悦活出神的心意。原来神所看重的不是这个两个小时我们在这边敬拜的这个程序，原来神看重的是这个敬拜的这个程序跟我们生命周间的生活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是神所看重。所以神说看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关系吗？看到哪三方面？神看重的是这个信仰，我们的这个敬拜，蒙福的敬拜怎么样改变影响我们的生命呢？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 我们会活出自由，活出自由。第三节的下半句，看呐、啊，你们一面进食，一面求利益啊。一面进食，一面求利益，这怎么一回事呢？或许这里描述一位地主，一个地主啊，他有地。那他刚才说什么呢？那个赎罪日的那个进食大会啊，他怎么样？哇，穿了衣服啊，他要预备那个灰尘啊，放在头上啊，预备要出门的时候，一面出门之前呢，对那个工人说啊，哎，我今天五点回来啊，回来之前呢，你把那两亩的那个地麦子全部割完了。还有啊，那边的羊毛，你那个羊啊，你全部帮我剪完它，五点钟我会回来。然后呢，就会去到那个进食大会的这个地主，哎呀，神啊，羊啊，啊，神啊，你悦纳可怜我啊。然后五点钟回来看，哎，你们好了没有啊？啊，这个人，那他争取啊，他虽然在神面前很虔诚，可是他争取每一滴。每一分他的这个信仰生活啊，跟他平日的跟人的这个生活，跟他的工作，跟人的关系脱节了啊，这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也是不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有点脱节啊，不一致的这个问题呢？一个观念来看待敬拜神，另外一个观念看待我们平日的那个关系。虽然我们在耶稣里面得到自由，可是我们在生活中好像被捆绑一样。那我们都可能有一些看过，那在电视上啊，有这个一些在别的外国啦，西方的国家有这种嘉年华会的观念啊，那些很多人青年男女啊，穿着奇装异服啊，在街上走啊，很多表演啊，舞蹈啊，可能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特别有一个节日呢，在西方好些国家叫做 Mardi Gras 啊，这个是一个庆祝，大家好像跳舞啊、歌唱啊、大吃大喝啊，任意的所为啊、放荡啊都有。那这个 Mardi Gras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节日呢？其实据说是法文翻译过来的。翻译成中文呢，你不相信了，我也不相信，叫做肥胖星期二。什么来的呢？肥胖星期二啊，原来是这样子一个典故的。这个甚至英文，我们嘉年华会嘛，是从英文字 carnival 翻译过来的嘛。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carnival 呢？基本上是这样子啦。那大家在这个天主教的信仰里面呢，在这个圣辉星期三呢，我们又来到受难节前夕了。Ash Wednesday 圣辉星期三的时候呢，要到教会去敬拜嘛。那在肥胖星期二呢，就要先大吃大喝，尽情享受咯、啊、然后只要你圣辉星期三早上到教会去忏悔认罪就可以了。所以嘉年华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典故了、啊、所以我们呢这样子的一个看待这个信仰的观念呢、啊，很大的问题。第六节，神说神所喜悦悦纳的这个禁食是怎么样？松开绳子，解下锁链，释放使人得自由，寻求活出神给我们的自由。因为你记得吗？以色列人他们怎么看待律法呢？其实他们应该怎么看待律法？神赐给他们的那个十条诫命啊的那个序言是什么呢？我是耶和华那位领你们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神呢？神曾经赐给他们自由，他们被埃及人压迫、欺压、捆绑当中，神释放了他们，然后赐给他们这个律法，教他们怎么样做神的子民，过一个自由的生活。这个是律法的功用。所以雅各说，我们要时常查考那使人自由之律法，因为律法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得自由之后生活的一个指引啊。所以以色列人就应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体现出，不只是跟神的关系，也是他们跟人的关系。就像安息日，记得吗？他们的安息日不止人啊，连奴隶啊，连他们的牛跟羊啊都要安息的。 或者来到禧年，记得吗？他们本来如果失去了田地产业，到了七年之后他们可以休息，五十年之后本来他们卖的那个地呢怎么样，可以回归那个原主，对吗？个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得到释放自由。那这个是以色列人认识神的律法应该做的。那我们呢，你说哎呀，我们好像没什么地主观念啊，我们也没有什么主人啊奴隶啊什么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特别我们有工作的弟兄姐妹啊，这个是我们操练松开锁链解开绳索。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做工的你是上司啊，你是别人的上司，那你怎么看待你跟下属职员的关系呢？我们关心的是不是那个人的工作表现，哎，你的项目快点交啊，还是我们也关心到这个人的福利啊，生活其他的需要和情况呢？在以前我记得我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下属，他在我就突然间注意到，哎，好几天他都穿着黑衣啊，我说哎呀，女人喜欢穿黑衣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可是这一个下属呢很少，人家问我，哎，你怎么注意人家穿什么衣服啊？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哦。不过好一段时间他穿黑衣啊，后来就去问打听一下，哦，原来是他家里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影响他的整个情绪啦。那么做上司，我们怎么去关心他，怎么去帮助他，让他能够更多的时间，有空间来解决他的家庭的问题呢？活出自由啊，让这个人解开他的绳索，松开他的锁链，求神帮助我们，那让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跟人的关系呢，来见证主赐给我们的自由啊。哦，甚至有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呢，然后通过这样的关心这个下属这个同事啊，甚至介绍教会的传道人去关心他病重的家人，跟他传福音啊。所以这个是整个生命，不只是主日的敬拜，而是我们在平日生活当中，我想我怎么样在我的工作岗位，我跟人的关系上彰显出神给我的自由呢？第二个方面，那跟这个自由相辅相成的一个观念是活出怜悯。活出怜悯，从第四节我们刚才说那个地主欺压工人呢，甚至他一面进食，这些人先知描述他们什么一面进食一面打架都有，我就很难想象啊，怎么样一面进食一面用拳头打人呢？不过似乎就是这样啊。你说哎呀，互相的攻击是什么呢？不和睦。那这个不和睦，人与人之间的不和睦，怎么去对付解决这个不和睦的问题呢？圣经的说法是通过怜悯人。那为什么怜悯人能够解除消缓这个不和睦的问题呢？想一想去怎么会这样子呢？原因，因为一个人会怜悯人的时候，他就是会关注敏感到对方是软弱的，所以他怜悯这个人，有怜悯的人就会注意到对方其实是饥饿的，是口渴的，是赤身露体的，于是去帮助他。不怜悯人呢就不会可能好像弟兄姐妹那些做家长的你带小朋友来教会啊你就会总觉得他很冷啊或者叫他穿冷衣啊还是怎么样的那些弟兄们，如果你很大只啊，那个是身材你觉得冷也没有人会给你冷衣穿的，对吧？因为大家觉得你个子大嘛，你那会冷。其实有些人是什么外强中干啊，对吧？是很虚的那种。不过也没有人会特别，哎，你冷不冷啊？没有，这个很奇怪了。那小朋友其实他的温度是相当高的，他不冷啊，我们就觉得他冷而已。我们很敏感，我们很乐意的去帮助他，因为我们很体恤，很愿意怜悯他。这个怜悯人就是这样子。你看见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你 你觉得他有需要，你也特别的去敏感去帮助他，你就不会跟他不和睦。当我们乐意怜悯人的时候，圣经的应许是什么呢？你的光必在黑暗里面发现，你的幽暗必成为正午。十一节说，神不断的引导你，在干旱缺乏的时候，神跟我们同在，神供应，神帮助，神引导。你说哇，这个拳头打人的事在教会应该没有吧？如果教会有，这个糟糕了，这个很相当严重的事。不过第九节告诉我们呢，这个不和睦不只是拳头打人的问题。第九节那边说什么呢？最后两句，除了除掉重恶之外呢，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指摘人的指头啊，并发恶言的事，指指点点呢？我们论断人，我们会说，哎呀，这个委员啊，他怎么不关心人啊？哎呀，那个组长，哎，这个老师不大会教啊。操练怜悯人的心，就是我们禁止这个恶言啊，就是把那个指摘人的指头啊收回来。我们想一想，怜悯他就是敏感，他到底有什么需要？哎呀，是不是最近他家庭有问题？是不是他最近工作特别忙，加班很多，他比较难预备他的课程？是不是他因为这个缘故，身体的一些问题，他比较没有精神去关心？是不是我也可以帮忙问候他，关心他，跟他一起分担？怜悯人的表现，就是认识，敏感，他可能是软弱的，他也是人啊。哦，原来组长委员也是肉做的、哦、啊，我们都是人啊，都是肉做的。哦，原来传道也可能是肉做的啊，他也不是超人，对吗？啊，都是有软弱啊，只是我们是不是敏感去关心、去扶持？所以把那个指摘人的指头收回来，禁止嘴唇出恶言，活出怜悯。第三方面，活出喜乐。来到十三节，活出喜乐。那边讲到安息日，安息日不是怎么敬拜神，先知强调的是安息日的心态。我们怎么看待安息日的心态呢？敬拜的日子怎么去看待它？先知强调什么？尊重、尊敬、尊重神。看重神的指示，而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敬畏神。那这个敬拜神刚才已经说了，就是神的要求了最近跟一个人分享不是我们教会的啦，所以不用猜是谁啦。那这个是基督徒来的，受洗的。那他就说，哎呀，我讲到去敬拜神呢，因为他没有不大敬拜神，我说哎，你尽量安排啦，主日去敬拜啦。他说看看时间怎么样再说。哇，我就有点生气了，你知道吗？我就说诶，对不起啊，这个敬拜神是基督徒的基本责任啊，你尊重神，神就尊重你。那个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要求。可是我们其他人，我们说诶，主日我们放下我们平日有一段时间，放下我们的工作来敬拜神，是因为我们渴望，这边说什么呢？以这个安息日为乐来敬拜他，也体会休息在主里面的安息的甘甜。十三节说，你称安息日为喜乐，结果你就以耶华为乐。称安息日为喜乐，我们就以耶华为乐。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我们怎么样以神为乐呢？很抽象的一个观念。先知说，你就以安息日为乐吧，你学习享受在安息日里面敬拜。你不要看这个是一个重担、一个负担，你不要看这个是一个责任、一个义务，你说我来敬拜神。不过当然你知道，我们很多的这些生活的压力和担子啊，前年有一个政府单位的调查，在新加坡啊，三分之一的本地人，他们希望有更多时间跟家人一起吃饭，可是因为大家的时间配合不上了，就吃不到饭了。我想在国内更是这样咯，大家到不同的地方工作，你想说一家人吃饭可能过年才可以啦， 其他时候更难，不过在本地也是一样的。那么去年有一个调查，同样是讲到大家不够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主要的拦阻是什么呢？第一，一半的人说工作时间太长；第二，三分之一的人说其他家庭成员的工作时间太长，不是我的问题，别人的问题。还有别的原因，因为孩子们学校功课太忙，或者有某些家庭成员整天上网看电话玩手机，或者有一些人呢家庭成员在国外，你没办法吃饭哦，常常要出国，那所以就变成那个有其中的一个他们访问的一个叫杨太太啦，53岁的办公室行政人员啊，他说什么呢？哎呀，我虽然儿女们住在家里啦，那我每天只跟他们讲上五分钟的话左右，早上出门之前搭讪了差不多四五分钟的话之后呢就出门了，结果可能一整天都不再见到，也不再能够谈话，虽然住在一起。那说跟他们一起吃饭呢更是好像天方夜谭这样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了，居然住在一起啊。你说哎呀，这样的一个社会，弟兄姐妹可能明白了，我们的工作可能甚至不定时，或者有些弟兄姐妹哇，又这个工作，那么又要学习，还有别的这些责任，怎么样享受安息日呢？都已经快要累垮了，怎么可能呢？啊，先知提醒我们呢，以安息日为乐，以安息日为乐，看重在主日，我们朝向一个目标了，这是一个过程。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面对一个很实际的限制，我们在主日有做工的，上班的，有轮班的，甚至来敬拜，可以来西洋崇拜，每个主日都已经是哇，争取才能够来了。你说怎么样以安息日为乐？这是一个过程来的。看到以前很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子，当我们向往来敬拜神，神为我们慢慢的开路，时间的调整安排，那我们自己有责任呢。我们说我就尽量的安排，让我在主日，也许是下午的时间，如果不能一整天，或者至少这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我尽量分别出来，让你享受这个休息，在神面前的敬拜，弟兄姐妹的团契，身心灵的休息，这是给自己这个奖励啊。那当我们这样争取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姐妹有经历过的，你享受到安息日的那个安息啊，主日的安息，身心灵的休息，也享受与神的敬拜。所以我们就没有按照为人而做，或者怕人的论断，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要我们得自由，我们也怜悯人，我们也学习享受，直到我们得到安息日应该有的喜乐。什么是蒙福的敬拜呢？你看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寻求神的心意，我来是因为我要敬拜神，亲近他，我来不是为了别人而做，我来也不是因为有什么赏赐，我来是因为我乐意寻求神的心意。第二个方面，我也不是只看重在这个两个小时的敬拜，我是喜悦活出神的心意。我怎么活出神的心意呢？第一方面，我活出自由。我想神给我自由，我曾经在最终被捆绑，现在神释放我，我就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想我怎么样松开别人的绳子，解开别人的锁链，怎么样通过我跟他们的相处，让他们也体会到看见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我要活出怜悯，我想我跟人的关系不和睦，那是不是因为我对人的怜悯不够呢？当我怜悯他的时候，我就慢慢的敏感观察，体会到原来对方也是软弱的，他也是冷的，也是渴的，也是饿的。所以你看到吗？耶稣在刚才我们读的启应经文呢，在那个分别绵羊跟山羊的比喻里面呢，他怎么看待谁是属于他的人呢？你说哎呀，他很 如果是保罗就不会这么写了，对吗？保罗说，哎呀，那个绵羊就是那个因信称义的人啊，谁知道不是哦。耶稣讲是那个渴了你给他喝，饿了你给他吃，没有衣服你给他穿，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耶稣因行为称义啊，不是。耶稣他了解，他了解，他也要带出以赛亚先知所提到的一个认识神的人体现一个真实信靠神的生命，活出怜悯了。这个是真实的信仰。那我们活出怜悯，体会别人的软弱，特别在教会里面，那我们就慢慢的消除这个不和睦。第三方面，活出喜乐。活出喜乐，怎么样喜乐呢？忙到半死，累到半死啊，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先尊重神，我们先认识到敬拜神的这个时间是我要分别出来的。那慢慢的我就看到神为我开路，我愿意享受在安息日的休息，我愿意享受在安息日团契的生活。那我就分别出一段时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慢慢的来寻求神，以神为乐，一个以安息日为乐的人，最后以耶和华为乐。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耶稣，或者在思想的话，你没有注意到在这整篇信息里面呢、啊？假设人跟神有一个关系啊，你看别的信仰，哎呀，你跟神那个神明的关系是什么呢？哇，没问题我就不找他了，对吧？有问题我找他了，找完他之后呢，我就走了。哦，你要跟这个神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跟我的神有关系，我乐意来寻求他，我从他得到自由，我也明白他的心意去怜悯人，这个是一个跟神的关系。认识耶稣，所以耶稣说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能够通过先知以赛亚的话得到提醒，就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所看重的。我们来敬拜你，甚至是参加聚会的时候，其他的聚会，我们是看重要寻求你，使到我们的这个各样的聚会，特别是主日的敬拜，能够真正的得到属灵的益处，得到你所应许各样的福气。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来这边敬拜你的时候，也能够思想到你的心意，要我们在我们的每日的生活当中怎么活出来。主啊，让我们既然得到释放得自由，我们就乐意来关心别人的需要，通过怜悯人，我们体现你是一个慈悲怜悯人的神，也通过我们来以喜乐的心看待你所赐给我们的主日，使到我们真正的以你为乐。主要让我们能够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啊，求你就帮助你的儿女，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